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再次参加我们的小人物大故事。今天在这里能够在云端上再次相聚，真的非常的开心。我们今天的故事呢，是邀请了我们的周一方牧师，他今天给我们分享的主题也非常非常的精彩。首先呢，在开始我们先邀请我们的裴赫安慈师母给我们今天的分享做一祷告。
线上的朋友家人们大家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感谢主，我们又来到一次属灵的盛宴，在这里我们曾经听过许许多多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基督徒们分享他们如何与你相遇，他们的生命如何被改变，他们又如何侍奉你。在家里，在学校，在职场，在教会里，跟随主的教宗心。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主，要借着周一方牧师的经历来分享上帝你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主啊，我们常常在人生迷惘失落，不知道前途该怎么走的时候，我们开始筹算自己的道路，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们的脚步。求主今天借着周一方牧师的分享，他怎么糊里糊涂地走向了清清楚楚的未来，在永恒中他找到灵魂的锚，安放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而他的人生也因为认识了你，听到了主的话，走向了一个更稳固更确切的未来，而你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继续使用他的人生，结出丰硕的果实来。我们就求主今天打开我们的耳朵，也打开我们聆听的心，能够从他的分享之中 更多的认识到上帝你是多么的奇妙。求主保守今天的网络畅通，也祝福每一位参与的同工们，愿我们的灵都被你的圣灵所感动，更一步的来亲近主，愿意跟随主。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裴师母。我们今天呢，这个题目相信非常吸引大家。今天周牧师的题目是糊里糊涂走向清清楚楚的未来。首先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周牧师。周牧师最早呢是在台湾交通大学还有清华大学念的科技相关的领域，也去了纽约的布鲁克林大学学习电脑的博士学位。在最早年间呢，我们的周牧师也曾经担任过很多高科技的领域的职位，比如说贝尔通讯实验室，还有普林斯顿的西门子机械人工科学。在1991年，周牧师就蒙我们主的呼召，开始了他的全职服事道路。不光从富勒神学院获得了全小学硕士，后续呢也担任了很多很多非常有影响力也非常有造就的事工，比如说北美的好消息电视台，洛杉矶这边的网络教会，还有神奇传播等等的负责人。目前呢，我们的周牧师在神学院中教授关于现代的技术，关于 AI 怎么应用到我们的信仰，怎么应用到宣教的这些相关的课程。非常欢迎周牧师。周牧师给大家先打个招呼好吗？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跟大家见面，
非常感谢周牧师给我们这个宝贵的时间跟我们分享。刚刚大家弟兄姊妹也看到了您的介绍，您的简历也好，或者是人生经历也好，其 其实感觉上来说是对比非常强烈的两个行业，从一个非常理性的高科技的领域，突然跳转到了一个传道人，就好像是从一个非常有逻辑性的理工科男生的角色，跳转成了非常有感性、非常有灵性的牧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从您最早信主到现在，到服侍也快35年了，对吧？
是的。
我觉得今天的题目是从糊里糊涂走到清清楚楚，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想让您分享一下，您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或者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感召之下，决定从一个很有逻辑思维的角色开始信主，甚至做一个牧师呢？
我想呢，人生呢，并不是就跳转。昨晚我不信上帝，今天变牧师，我还没有这么戏剧化。但是总而言之呢，就是弄假成真。我在上一次有机会上你们的节目，我的故事就是弄假成真。当时就是为爱情所迫，担心啊这个爱情不稳固，所以在女朋友的催促之下，很勉强的陪她去受洗。我经过一番的盘算，信仰重要还是爱情重要？而过去有我的信仰啊，但是现在在爱情一比对，我这里面有权重考虑一次啊，经过深思熟虑，觉得还是爱情重要。只要跟他结婚，哎，管他的，信什么都好，先过这关再说。在受洗的那个时候呢，我其实有点相信进化论，也相信面相，也相信手相，也相信算命，我还去找通灵的瞎子摸骨，哇！但是也有一点相信上帝。只是那个算命的告诉我，我将会在40岁以前名利双收啊！我感到这才是我要的人生啊！不管怎么说，我当时还是学习电子计算机专业的。反正你听了，你现在应该脑子里面懵了才对。哎，我就是这样，我脑子呢里面是糊里糊涂的一团浆糊，好像很理智，但是人的都是这样，其实没有认识上帝的那个光景啊。圣经上面叫做愚顽人。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愚顽的啊，不是吃火锅那个愚顽，就是愚笨顽固。简单来说，就这么回事。受洗以后呢，就来到美国了，也参加教会了，我就越想越怪。哎，我怎么信了这个？我现在开始有问题了啊！人家是问完问题再信上帝，我是先受洗完以后，这个怎么回事啊？能证明吗？哎，难道人家佛教不对吗？我在整什么啊？不管怎么样，我肚子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就是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怎么说，我怎么看，我都缺乏令我信服的实锤证据。这一段呢，走了5、6年的时间，半真半假，我也不能完全是假，因为万一上帝是真的，那将来好可怕。但是说完全是真的，哎，我也未必，感觉还不如赚钱、学位、成功来得真。反正就是这样，很可怜。这混了6年以后，我终于发现上帝是真的，太可怕了。因为我发现上帝是真的，而我是假，我是个假信徒，他是个真上帝。然后他借着一连串的神迹呢，把我吓坏了。那个时候令我感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太可怕了。人家说啊，认识上帝是好消息，我认为是坏消息。绑架的现场，如果警车来了，那个肉票觉得好消息，警察来救我了。但是我是强盗的话，我觉得是坏消息，警察来了。同样，上帝是真的，对我来说，那个时候一面感觉是好消息，一面感觉是坏消息，搞了我3天睡觉都睡不好。后来搞清楚了，我说既然上帝是真的，我要跟他重新开始。哎，你不要小看啊，我前面已经混到东岸某教会查经班的副主席哇！但是哇，我说我要重新跟他来真的，我重新看圣经，把圣经当作科研的手册。他这么说一定是真的，他说你要这样做就会有这样结果，我就照着干。我很多事情都去试，有些还没有试出来，例如说为人家祷告死里复活，到目前全职为止啊，我一共祷告了6个人，都是家属告诉我死，我去祷告，到目前这个还没有 work，不过没关系。只要假以时日，我相信总有一天。哎，反正你听了觉得我有没有很奇怪啊？我觉得我就是跟他来真的。至于呢，在中间过程，我肉眼见过的神迹啊，可能已经有好几百个了。我如果再不相信的话，我是天底下最大的傻瓜。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刚才周牧也提到过，在几年前，周牧其实，在我们的小人物大故事里面，有一次非常非常的精彩的分享，主要是关于周牧是当时有点像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还没有真正认识主的情况下，就已经非常坚定的说去受洗，为了爱情，我们先去受洗。后来意识到我们的主是一个非常鲜活、非常真实的主，这段故事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所以鼓励在座的弟兄姐妹可以再次的回去看一下当年。 年的这个访谈。那刚才周牧师您也提到过，您这么多年不管是在信主的过程当中，还是做牧者服侍的过程当中，见过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我相信每一次大家在经历自己的见证和神迹奇事的时候，其实就像周牧您的这个标题一样，其实都是在糊里糊涂的时候就被指明了一个清楚的方向。那您能不能举一个印象最深或者是最糊里糊涂的最清楚的神迹奇事的例子呀？
现在数算全职已经从91年到现在33年吧，哦，其实好些个神迹啊，我想起来都感觉不可思议。有几次是我被那些神迹吓到吃饭都不知道是什么味道，有的时候是被吓到我在现场人家跟我说什么我都懵了，因为自己都被吓到了。我这个人很容易被上帝吓坏，这我有好几个我怎么选啊。我现在先讲一个，我曾经在大庭广众之间呢被一个陌生人，我在聚会，那个人不认识我，100多人吧，我就坐在底下一个当观众，我算是牧师啊。那一位 Kansas City 来的白人的弟兄呢在上面讲，冷不防了，大家都没有预料的情况中间，他突然停下来指着坐在底下的一个年轻人，对他来说是年轻人，他说 Young man Robert stand up please， 就是把我的英文名字叫出来指着我，他说你是不是叫 Robert 罗伯特，哎，我说是啊，站起来。他就跟我讲了一番有关我的事情，讲完以后呢他就继续讲他的演讲，那我就坐下。现场的人呢谁也不知道什么事情，但我知道我在下面干嘛，一面听他讲，我 一面听说这个人呢很神奇，这是一个先知来的。我就肚子里面了，因为那现场在讲英文，我就跟上帝用英文讲，哎，上帝上帝等一下哦，结束的时候我可不可以找这位先知啊，请他跟我讲几句话，可不可以，我等一下想吃茶点的时候找他跟我讲几句话，但是呢是问你呢还是我直接去问他，就是征得您的同意呢还是我就直接去问他，哎，我这个全部用英文的跟他讲了 ask you or ask him，然后我直接感觉到上帝跟我讲 ask me， 就是说叫我不要去打搅人家，说要我去征得他同意，那通常这个意思就是你不要乱去捣乱。我听到他这么说我就低头，我就说好吧，哎，突然之间他把我叫起来，我说吓傻了，他跟我讲了2分钟的话，跟我讲了什么，你们想知道吗？
想。
我现在告诉你我全忘了，我已经吓坏了，我刚才在跟上帝跟他讲一个我的小算盘，说我要听一下这个人跟我讲了一番话好不好嘛，爸爸，就这个意思，
给上帝撒娇。对，
对，是问你还是问他，他上帝说问我，我想问他呢，这下完了，白问了，哎，一低头他把我叫起来，当然他跟我讲了，有人录下来，那我听听那个录的东西，我也不晓得有什么多大意思，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你我心思里面动一个念头，电光石火之间，上帝马上知道，他马上叫那一位的讲员停下来，而且那个人在讲的时候，他马上知道上帝叫他停下来，他马上转过头来指着我，把我叫起来。啊，这是圣经上面说的，他无所不知啊。所以法利赛人在现场议论的时候，没有人说话。耶稣说：“你们议论。”他们说：“没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说是把这个人医好容易呢还是赦免他的罪容易，反正这种情况之下法利赛人心里面议论，然后耶稣看清楚他们议论，他哪有这个权柄赦免人的罪，现场是鸦雀无声，但对耶稣来说看得一清二楚，然后你们说这些事吗，他们不敢说。我后来理解了，什么状况你我都可以跟他祷告，电光石火，千万分之一秒，谁都没有出声音，但是上帝都知道。哇，你说要我怎么忘掉？现场100多人，现在有的还住洛杉矶。你们如果真的想要认识他的话，这位讲员是我一个弟兄叫张东尧，他们全福会把他请来的一位讲员。
听您的分享，不管是信主的过程，还是信主之后，包括服事的过程当中，其实您也像您刚才说的，您经常被吓到，常常是被我们的上帝的全知全能震慑住。我觉得您的这个吓住，不是说真的恐惧或者是真的害怕，而是就像诗篇这样里面说的，敬畏耶和华真的是一切智慧的开端。所以我们也感谢赞美主，让您经历这么多无数次新的这种智慧的开端。
是所以我有的时候说 Oh my God， 就是我的上帝，这个大家都成为俗话嘛，师母就很不喜欢，他说你不要这样讲， 因为一般人信主不信主都用这句话。
对。
我说不是，我是真心的。如果我讲 "Oh my God，awesome"，就是太令人敬畏了。我不是随便讲的，我想大家也是或多或少都曾经有过这个经历，让人感到敬畏惊奇。
不过，我觉得师母的这个话我也能相当的理解，因为大家说 "Oh my God" 说的太多了嘛，可能师母会觉得说我们不要滥用耶和华的名。但是同样，您的惊讶和您的惊叹，也是每一次我们每次经历神迹的时候，都好像是重新认识到主的全知全能，好像从来不认识他是一个
是，
很神奇的神一样，对吧？
对，我相信他，但是我没相信他居然会这样。
好的，谢谢师母半参与我们的这次分享，也希望今后能够听到更多关于师母跟您之间的故事。那我们听了您信主的过程，也听了您敬畏神的一些事例。那作为一个牧师，大家都会觉得说啊，牧师是很属灵，一直都很敬畏神，一直都很虔诚的这样的一些角色。这次也破例就邀请您分享一个您自己的属灵生命里面比较脆弱的时候，或者是您个人信仰成长的路上，或者服侍的路上挑战比较大、比较软弱的时刻，以及您怎么克服它的？
好，肯定是有了，因为知道自己啊有很多罩门死角，所以啊，我常常把我这几些软弱提到上帝面前，因为我越认识他，我就开始越认识自己。那么我的弱点、缺点啊很多了，今天就讲一个，就是在91年蒙召我要离开新泽西州到洛杉矶开拓教会的时候，有一天的晚上。我在加油站拿了一个加油枪，要插入加油孔的时候，突然感到上帝告诉我："你要学习被冤
是突然这样一
枉。"对对对，我就是有这个意念。当然，那个不是一个 audible voice，不是一个音频的东西，是我感觉到他跟我讲这件事情。那时候听听也就算了，没想到这件事情几十年来还不离开我的生命来，哎，怎么回事呢？我的爸妈跟这个孙牧师，他们是校友啊。我父母亲他们在成功大学辩论社认识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哎，我们家要安宁还很不容易。两个都辩论社的，什么事情某一个人要做最后的结论呢，或者什么？哎，这就是累嘛。
也是您是在这种争强好胜的环境里面长大的，是吗？
也没有，就是常常讲来讲去没多大意思。反正呢，我也不会这么容易被人冤枉，或者说是占了便宜等等。我就回想我10来岁的时候，原来我有点精神衰弱。为什么？当人家说了我什么时候，然后我就心里面很在意，就希望把它怼回去，或者口舌之快要报复。所以呢，晚上睡不好，要想想想，第二天要怎么怼回去？当然这就很辛苦了。那在全职之前呢，我感到教会的弟兄姊妹都称许我，我自己也感觉现在市场上啊，像我这样的一个男生啊，已经不多了，挺不错了。你看啊，没有什么吃喝嫖赌，什么不良嗜好，下了班就传扬福音，热心侍奉，啊，都没有人说我什么坏话。没想到啊，这样的人呐，是不能好好去服侍上帝的。原来啊，吃不住一两句被人家误解或者不公平对待，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种心胸的话，那怎么能够说做众人的仆人？大家想想看嘛，对不对？愿意为大的，停在这里就好了。愿意为大，我们谁不想？但是后面一句话就多没意思啊，就要做众人的仆人。哎呀，我们这个时代呀，这个民主社会说做官的是众人的仆人，服侍什么劳苦大众，谁信啊？哎，如果真的要服侍人，就要忍受，就要接受，就要爱心的付出，也有可能被人误解，也有可能被人恶意破坏名誉。按照我以前的啊，哪能够活到今天呢？啊，只有上帝知道。所以他就跟我讲了这句话，那我也没放在心上。后来才发现啊。服侍中间，如果少了这个训练的话，根本就不可能好好服侍人。我就发现磨难，有几次啊，明明我不是这样讲，另外的人就断章取义，就要告诉人家我是这么说的。明明我对人宽厚，不想揭发他们原本是怎么说的，我想得饶人处且饶人，但是他们越加的去辩解或者是扭曲。以至于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会因为情感的缘故，觉得啊跟他比较熟， 原来大家都很好，对，周牧师都很好。哎，他说，哎，没有那个周牧师怎么说？哎，一群人开始怀疑了，造成了一个冤枉。那时候我被冤枉，我一个月都不想灵修。我不是不要灵修，我打开圣经，哦，好像是祷告，没有用。我心里面充满了苦毒。
非常能明白您这个心情，确实像您刚才描述这个情景的时候，我就会在脑海里面想，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觉得很难过啊，因为您当年把所有的一切都抛下了，然后说主啊，我现在要服侍你，但是被您服侍的人却要反过来攻击你，我觉得这个一定是很难承受的一件事情。
对，刚开始很难承受，等于有点抑郁症，心情很坏。但是我又想，我是传道人，我不能报复，还真是，你看没有，连报复的想法都不可以，这好累啊！我一个拼命在上帝面前祷告，我要有爱心，我要原谅他。哎，一想想，我就还是不想原谅他，那个气啊！哎，这种的状况啊，陆陆续续还不少。哎，有人跟我说，哎，周牧师，那个谁谁谁说你那个什么什么说，我说没有这回事啊。他说你没有，那人家为什么这样说你？我说：“那你要去问他，以前呢有相当的年日碰到这个，睡觉都睡不好，有没有去吃了安眠药？我不晓得，反正就是蛮痛苦。那有一次呢，实在是痛苦，我就哭了。哎，哭完的时候奇怪，两个弟兄打电话来，到中牧师那个时候，在那个情况中间，我们没有声援你，我们感觉很过意不去，分头打电话来。对，我说明明我把事情澄明了，你们谁都没有说任何话。我后来觉得不要怪人家，原来啊。”上帝就是要对付我这种不愿意被冤枉、爱辩解。我有我的道理，我也不是不懂得收集证据，要人现行的能够承认他们有错。但是我觉得，我身为一个牧者，我不能够这样子跟人家计较。但是我心里面就想计较。凡是经过这些的痛苦的经历，那一次呢，很大的冤枉。好在呢，这就是我傻的时候。就在那个事情发生之前一个月，有一次我们教牧同工呢在灵修啊，灵修完了，我的主任牧师啊，这件事你们问关德尼牧师，他就会告诉你。他就问说：“哎，Robert，你最近有没有什么领受？”我说有，我最近呢读一篇的属灵文章的时候呢，我感觉呢神告诉我，我将会面临一个冤枉，那个时间呢是6个月，
好具体哦。
哎，很具体啊。觉得我听见神的声音还跟你们分享一下，哪晓得到一个月以后，这个事情真的这样发生，还真的搞了几个月。可是呢，因为上帝之前有告诉我是6个月，所以我后来就忍气吞声。我说好，等过了6个月，是我的时候到了。但是呢，我也就没有报复了。那个冤枉我的人呢，在外面已经离开教会了，看到我。就来抱我，他说：“请你原谅我，请你原谅我。”然后我说：“哎，好了，好了，好了，算了，算了。”但是呢，伤害已经造成，他已经不止一次来叫我原谅他，我怎么能够不原谅他嘛？反正就是这样。还有也有人说，我为了保护教会或者指正错误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有一些场合或有些教会要我去评断，把事情调查出来。我调查清楚以后，说是什么人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就总会有一方对我感到很生气。毁谤的啦，写黑函的啦，我大概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仍然要学习去原谅。人家听了这种毁谤话，还会再传，传了以后呢，我听见了，没有去找他。直到1年以后，我确定我会带着一个平和的心，我确定我不会得理不饶人，我也不会给他难堪。这个事情已经很明显，我不是这样的人的时候。我才去，那后来陆陆续续也有啊，有人讲了这个，讲了那个，最近还有人说，哎，你知不知道那个什么人说些什么？我说还随便啊，去讲给他，让他去讲啊，哎呀，他说他讲什么？我说随便啊，哎呀，没关系啊，反正他也没来我面前讲。我说奇怪，我30几年前那个人会发疯的，这么多冤枉，我情绪这么纤细，我还会失眠呢。我以前10几岁到30几岁还有失眠的问题啊，没事情就失眠了，何况还有人这样做？哎呀，感谢上帝！有人问我说：“哎，你现在怎么吃得消这些啊？”我说：“也不是啊，这个习惯就好了。”一笑置之，最重要就是我要在上帝面前良心无愧，这就是我这个人不肯承受冤枉又懂得辩论的这种个性，纤细的，不容易宽容。记恨的，要报复的，那上帝要借着这些呢，修剪， 这样我才好服侍弟兄姐妹。
一开始的时候，您就提到过说，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些课程的人是没有办法服侍的。您刚刚也有提到说，您很感谢主。我们听到您的见证的时候，也许会想说，哇，钟牧师真的很棒。但是，相信您经历这个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过程。我们常常回头想，会觉得说，苦难是对我们好的。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能够当下在苦难过程当中说，谢谢主？感谢你给我这样的一个疼痛。我们常常感恩的时候，就是说，哦，我虽然右手破了，但是我左手还是可以做饭的。
我右手破了，我左手还是可以打人的啦。对，后来上帝也医好了我的失眠症。以前我看到我的同学啊，跟我们一起住了，我最羡慕就是人家会打鼾，我就从来不知道为什么人家这酣睡啊。哦，我现在这打鼾到的非常离谱的程度，随时啊。
感谢主，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恩典。睡眠能够在劳苦之后安息，那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那我们刚才说到服侍啊，属于您在事工部分的生活。那我们现在想把话题迁回到比较亲密的关系上面。我们也很好奇，说您在做牧师之后，不光是工作上面，有没有家庭方面转折比较大的点，或者是您想跟我们分享的一些故事？
我想侍奉不离开一个人，一个人呢也不能够离开他的家庭、婚姻、儿女这方面。那只是呢，也许弟兄们跟我一样，好像比较能够分开。也许有一些人啊，听起来好像哦，放下了事业，从事了传道，作为牧师好像很崇高。我跟大家讲，没有，上帝呼召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职分。神职人员不见得就会比别人属灵。我讲的意思是什么？看起来好像人家说啊，看破红尘了啊，不想在这个世界上面再这样打滚。现在来到教会服侍上帝，有人以为什么像什么清心寡欲，
对，我们
没
会
有
来。
啦。有的时候发现了这是混杂的啦，不过是从一个舞台换了另外一个舞台了，从有一个方面的野心啊，现在换到另外一个啦。以前我利欲熏心，想要40岁以前名利双收，带着这种在教会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坐飞机啊，从新泽西州，我上飞机的时候是教会的执事，我下飞机的时候，我就是我们开创教会的传道人。你看，一个平信徒变成传道人需要多久？有人说啊，要3年5年念神学啊，我说没有了，不过坐飞机啊，6个小时。你看上飞机的时候啊，他们是一方弟兄，下飞机的时候6个小时以后，我就是传道人了。那个时候是一个傍晚，在飞机上，我看到洛杉矶的万家灯火。那时候我在想，说洛杉矶啊，我来救你们啦！带着这个雄心大志啊，里面呢就想闯荡江湖，闯出一番名号。30几岁了，所以搞不清楚自己是在干什么啊！侍奉的时候，有的野心，有的虚名，有一些呢掺杂属于世俗的成功观。我顺便说一下，我们华人整个的文化在这个时代被破坏的最厉害就是成功。什么成功呢？赚大钱就成功，念书呢就是分数线，去名校就成功。如果不是呢，那你就是失败，太可怕，毁了人呢。可是这个也有可能带进服事。你在教会小，哎，你不咋地，哎，你看那个某某某，他们教会啊现在多宏大，他服事多成功，是不是？油管点击这个小人物啊，大故事，哇，现在不得了。哎呀，那种谦卑的表象，我也会装啊。但是发现原来肚子里面装的不纯正啊！我在侍奉上面很努力，为弟兄姊妹很付出，刚开始也有带着纯正的心，后来就觉得我活着就是准备接电话，只要弟兄姊妹打电话来，我一定披上超人的衣服起飞了，帮他们救苦救难，就忽略了太太的辛劳，还有孩子，还有很多家事。
照片是您跟您的太太和女儿还有女婿，是吧？
是是是。这个大概是10年前一个父亲节吧，我也不知道若干年前。
已经是作为牧者来洛杉矶闯荡江湖很长时间了，
对
是
呀，混得不咋地的时候照了一张相。反正呢，就是在这样一个光景中呢，太太就跟我讲，我在你的心里面的地位好像还不如弟兄姐妹。但我说这我们被呼召出来服侍就是要这样啊，等等等等。但是我就发现我有问题，往往呢，人家很难指出来我表面上的问题。我做了什么坏事？你想想看， 为弟兄姊妹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哪里错了嘛？家里应该理解嘛，别那么多抱怨嘛，你应该跟我一起。后来慢慢，我去了解自己到底是出自于什么动机、什么原因。经过了一番年日，我领悟了，一定是我自己有一种虚假的成功观。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成功观，1000两、2000两、5000两，你尽力做好上帝所托付的。上帝不是呼召我们成功，这句话我是听一位黄牧师讲，他是做宣教士。上帝不是呼召我们成功，上帝是呼召我们顺服。他将妻子、孩子托付给我，那教会是上帝的，教会没有我，说不定过得更好。可是我的太太只有我一个丈夫，我的女儿只有我一个爸爸。我终于有一天领会了，领会这个好像大家都应该已经领会的事情。有一天，我女儿大概17、18岁的高中的时候，吃早饭的时候，我说：“咪咪，爸爸现在明白了一件事情，如果是成功，或是你跟妈妈，爸爸宁可不要成功，我要你跟妈妈。”我就感觉，哎呀。自己真的说了一句好像人话了，想不到我女儿说：“爸爸，我跟你说啊，你如果没有妈妈和我，你是不会成功的。”我就说：“哎呀，我就被他看得这么扁呢，原来是这么回事。”所以现在呢，我对了很多事情呢就淡然处之，重要事情一定跟周师母商量。我说这件事情我可做可不做，你要不要？我现在答应人家还是不要答应人家？经过好长时间。他发现我真的在意他，我真的尊重他，我真的心里面想他。否则的话，很多男人呢说就是忙事业，这个看起来很世俗，有的人却忙教会，那个说不定啊，也是出自掺杂的东西啊。我不是说所有人啊，我说我这个就是我自己在家庭婚姻上面的一个学习，花了10来年的时间。学习要开始认识自己，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所以我对我自己的认识有好几点是不好的地方。那么常常在上帝面前说，请他怜悯我，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如果没有他的怜悯，这一种隐而未现会变成任意妄为，我真怕。
谢谢周牧师哦，很感慨，真的是很少见。不管是在正道里面，还是分享里面，像您这么坦诚，这么谦卑，感谢您带我们今天真的学习什么叫敬畏，什么叫谦卑，什么叫真的经营好自己的份。好比我们小人物大故事，我们不管今天来的是3万个人，还是300个人，还是3个人，我们经营好今天神给我们的份，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做的。经营好我们周围的，我们应该。尽的职责，不管是作为一个爸爸，还是作为一个丈夫，还是作为一个妻子，我们确实是华人有这种对成功很特殊、很具体的定义，必须是要跟别人比较，我们有优越感，我们才叫成功。但是真正的服饰确实像您说的，不是这样的。非常感恩您今天的分享。最后呢，因为前面我们有提到过嘛，您现在在教会教授 AI 的课程，对比很强烈的两件事情，您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您的事工，以及从您这个角度怎么看 AI 和现代科学对于我们信仰的一些影响，或者是帮助，或者是其他的您的对我们的规劝？
我想每一个人，上帝都有培养我们。我们生在什么年代，生在什么家庭，生在什么样的一个出生背景，甚至我们的学历、经历，早年呢，也许我们不太留意。觉得那是没办法，是无可奈何的，也包括我的学习。但是我一旦想要全职侍奉的话，就算了，就不管了，这些好像过眼云烟，不管他过去什么学历，无所谓，已经愿意把它放下了。所以我当年没有想过科研的背景对我之后会有什么影响啊？当然有一些思维上的训练，或者对于科技有一点点这个皮毛，那个帮助已经越来越小。因为从专业已经离开了。那话说，这个人工智能，我在40年前进入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无知，也不晓得这个东西干嘛。因为当年我的老师，在我22岁的时候，他就是 AI 方面的华人界的一个顶尖人物，他居然告诉我们说：“跟你们说啊，AI 啊是个骗局。”就是说人工智能，他说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然后不管怎么样，我到了美国了以后呢，就修了这门课，就在工业界。 在工作的场合某一个情况中间，我后来跟公司提出来要做人工智能的专家系统，这个呢将会为公司带来一个新局。不管怎么样，我就有差不多6、7年从事了人工智能。在91年，因为全职传道，到了今年2024、2033年，我想这个事情早就埋藏，或是说我当年学习的那个高科技，今天看的就是清朝末年也没什么。几年前，因为我从事的传播，我也想为了传扬福音，就开始用动画、二维、三维，后来有程式，然后再进入虚拟人，进入元宇宙等等，再加上一点的人工智能，我总是想借着传福音。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情况之下，是一个根本不认识我的神学院，从亚洲的另外一端送电邮给我，说希望我去教他们科技跟这个时代福音宣教的关系。那他们为什么会找到我呢？因为在某一个会议中间，他们看到我大概讲了一个部分，好多位，大概9位讲员，我是其中之一。可是我怎么会跑到那个会议中间成为讲员呢？在那个会议之前1个月，他们私底下大家在讨论的时候，他们问我的意见，我说我不懂啊，我不懂啊，我只过去有过这样一点点的这种想法。他们说，哎，你就成为讲员。我说我讲什么了？我只能讲5分钟。我意思是说，我过去那些已经忘了差不多了。但他们觉得我讲得不错，我就讲了这个5分钟。讲过这个5分钟呢，被马来西亚他那边的浸信会神员看到，他们就跟我联络，大概是这样。哎，我就成为元宇宙的讲员了。这是在前年还是大前年，我忘了。我就投入元宇宙，就是虚拟现实，因为我认为天涯若比邻，身临其境这一个科技，将来对于宣教很有帮助。那么去年呢，又有一个神学院从来没有要我教过任何一堂课，那院长突然打个电话给我，他说：“钟师，你可不可以来我们牧者退休会，跟我们传道人讲 ChatGPT 跟讲道之间的关系？”那我私底下已经在 study，哎，突然之间我又变成讲员了。那反正现在呢，我就变成讲员了。我就发现呢，不是我要这么做，是上帝他要我，因为过去有这么一点点的了解，所以我现在学起来还可以。但是同时有30几年身为传道人，了解教会呢，我希望能够让牧者不要觉得这个东西有什么太大的了不起，门槛没那么高。我们学学之道，来开始运用，来驾驭。我想这个也许就是上帝在这个时间给我的安排。所以回过头来讲，我这一生啊，前面真是糊里糊涂。当年只想发财，我讲过，我很羡慕一个人的，就觉得我为什么叫周易方？如果我叫周润发不好，因为我最羡慕就是发这个字，怎么发都好。从这样一个有点贪财、贪名、贪利的，走到今天，我哪知道我40年前的这个科研背景，今天对教会会有帮助？我哪知道我不在教会继续全职担任牧师，我担任机构的时候，可以算是已经没有什么收入的情况之下，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我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事工的总经理兼董事长。我的太太原来在教会里面担任师母，她已经很多年不在职场工作，哪想得到她在很短的时间变成珠宝股票上市的总经理？我们两个都觉得这什么奇怪的事情啊！哎，我们自己身在其中，也感到很恍惚了，迷迷糊糊的走上清清楚楚的未来。所以我只能感叹说，上帝是导演，我不是。他指教，他什么都知道，我是后知后觉。但是我现在仍走在人生的探索中，你也是。我想给大家的一句话就是：你的人生不是就是到现在，你不是就是好像走完人生，你的人生的未来都是因为上帝在前面的这些年日都在预备你，预备你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冒险。我从哪里有这样一个感悟呢？我从摩西的一生，他前面40年轰轰烈烈，后面40年惨淡旷野，后面才是真正上帝预备他，他预备了他80年，磨掉他的锐气，磨掉他可以靠自己，那甚至把他学问也磨掉，口才都磨掉，他觉得他完了，那上帝说啊，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了，他说我不行，我说你行就行，不行也行，那他老人家啊勉为其难，哎，这个就是。各位，最好的时光，你的最好的时光其实还没有开始。 谢谢。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钟牧师，感谢您宝贵的分享。不管是因为您的坦诚，不管是因为您各种各样丰富的经验，更是您最后这样一段给我们宝贵的话，真的是我们人生从来没有说到哪一岁就要暗淡下来，反而是我们前面所有的日子，真的是主预备我们的时光，我们的大好的时光都在他的手中，所以我们大好时光可能还真的没有结束，也更没有说真正的开始。非常感谢周牧师今天的分享。今天本来是想要分享周牧师关于 AI 的施工的一些授课的情况，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呢，我们请孙雅各牧师给今天的分享做一个总结，也做一个祷告。
感谢主，周牧师所分享的，虽然说是糊里糊涂走向前面未知，但是却走到一个清清楚楚的未来，因为他看见了，他有意向了，看到了神是他的引路者、带领者，是他的成全者，所以他被装备，早在多年前，一直到现在，从来就没有一件事情是让神惊讶的。每一个过程中，他试验我们的品格。试验我们愿意依靠他。周牧师跟我的经历有很多地方是相近的，所以我很能够理解他在受到了各样的冤枉、各样的难处，也看见了神现在在 AI 这一方面预备好他，甚至还要在过去在管理各方面的牧养教会所带来的突破，恰是在这个时代里面非常需要的。因为我们都在服事中遇见了困难。在成长中，我们无数的挫折，神让我们能够认识自己，是为了要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周牧师他有很多没跟我们讲，他经历了神迹奇事，有一些是不可能的，这个物质会转换，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他这个 AI 也是 pre-trained transformer，我相信啊，他一定会有更好的跟我们讲的时间跟经历，让我们来看到原来所有的创造力都是从神给了我们。因为他创造了我们，在过去认识周牧师的那一些年日中，其实我人生的低谷是比他长的很多很多。我去过祷告会，一个人都没来了，团契来了一个啊，我们去租地方被赶出去，人家说你不要来，我们啊颠沛流离啊，我们拓荒一个人都没有，人家说一个人都没有，那你不算一个人，我说我拓资两个教会合起来，所以我只能算半个，感谢主啊，但是神他不看。我们的确实，所有一切，他要 maximize 啊，我们这个人的 potential to actualize，我们这个人对神国的贡献。周牧师，非常谢谢您的鼓励，所有的观众、听众，我们都会把这些事情记在我们心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哈，在今天这一个时间中啊，主啊，你让周牧师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的心路历程他所经历到的一些的难处、冤枉主啊，被人抹黑甚至这些黑函这所有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像你。因为主耶稣基督你在十字架上主啊，你被人冤枉、被人厌弃被人这个凌辱主啊，你只有为他们祷告主啊，我们的生命渐渐的改变是好让我们做牧者的。真是爱你所托给我们的每一只羊每一个人都是主你自己让我们有机会来服侍他们，是因为我们本是主你的仆人，也是甘心成为众人的仆人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继续祝福周牧师的家庭祝福他未来要拓展的神国事工能够影响到千千万万的人是让神自己的心意得到满足。我们真是为了下面继续的分享，我们求主与周牧师同在，让他所经历的许多许多的神迹奇事也能够帮助我们依靠主能够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祈求感谢仰望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孙大哥孙牧
不
师
敢当，
做敬重的那个牧者， 谢谢。
谢谢孙牧师，谢谢，非常感谢周玉芳牧师今天来我做客我们的小人物大故事。我们接下来呢，稍微介绍一下我们下一期，也是下一周我们的访谈嘉宾林丹尼弟兄。林丹尼弟兄呢是第六代基督徒了，是家里的小儿子。小时候呢学习不好，据他自己说是一个数学白痴，但是却很惊讶的在93年的时候在亚利桑那州读完了 MBA，大家可想这个转变也是非常大的，也是在1991年，跟我们的周牧师其实是同年，我们的林弟兄被呼召做全职的传道，但是呢，相反的是，我们的林弟兄当时却落跑了20多年，在地球绕了一圈半，经历了8次多的濒临死亡的经历，但每次都被神救回来。林弟兄像周牧师也一样，也经历过很多神迹奇事，比如说在宣教的时候亲自体验为人祷告医病，也经历过很多来自于大自然的超自然的力量。最后，我们的林丹尼弟兄也选择了放下了公司总经理这个非常有光环的职位，回到台湾接手装备。在8年的时间，也是经历过很多冷漠、被轻看这样的挑战、这样的苦难，但是借着我们的主，借着圣灵，他最终真的领受了他自己的召命，成为了传扬福音，成为了神的话语的一个宣扬的出口。非常期待我们的下一期的分享，是我们的廖满珍姊妹进行主持。今天也在刚开始的时候提到过，我们的周牧师最早几年前在我们的小人物大故事有着其他的分享，所以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小人物大故事的 YouTube 大家可以要么在YouTube 里面搜我们的这个名字，大家也可以记下我们的右侧的这个网址，用这个网址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网页，可以在浏览器查看往期的视频。除了油管和我们的官网呢，我们现在有很多个群组，所以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群组，或者如果您比较习惯使用 LINE 的话，也可以扫描最右面的这个二维码，或者是加 Lisa 姐的 LINE ID，就是 Lisa 王，然后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群组。听取我们更多的信息，然后跟大家分享我们更多的周遭的小人物和大故事。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